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Hello，
哎，妙老师，你对这个神像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神像是指？
就是雕塑嘛，神啊佛的雕塑。
就是不分西方还是
分，当然都是放在东方嘛，东方的神，
东方的神啊。
对，如果说你家里面或者说你工作的场所放满了，你会什么感觉？
我挺怕的。
那如果他们再出现一些诡异的情况呢？
就这个神像对我来说就和人偶一样嘛，比较害怕这个。
哎，所以今天的故事就是神像出的问题，
是吧？
其实你应该好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的小区里面不是有很多神像吗？在一个院子里
啊，对，挺吓人的那个。
女友可能不知道啊，这期我可能会放这个照片啊，征询同意之后，就是妙老师他们小区里面有一个地方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神像，佛的头啊之类
的。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那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小红书鱼友，因为他需要匿名，我们下面称呼他为小 A。也有很多，鱼友说啊，匿名就是杜撰，欢迎大家这么想啊。
就是杜撰，
就是杜撰，大家就当假的听啊。好，小 A 的这个最早的这个投稿呀，是在 SS 那个故事下面的投稿评论，就是 SS，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啊，就是说他老师遇到鬼压床，然后那个鬼还把他老师闹得很凶啊。大家不要去找啊，不然发现这个投稿是真的就我们就不好讲了，是假的啊。然后这只鬼呢，就是其实鬼压床的这个事情还蛮常见的，但是那次为什么用啊，就是那个鬼的怨气特别强，强到让那个 S 他老师的门神的贴纸墙贴都损坏的。我不知道你还有印象。
对。
啊，那小 A 的这个故事说之前啊，我就给大家再普及一下这个就是鬼这个东西啊的等级啊，是等级
普及还行。
对对对，因为是在那个评论区大家都在发散聊这个事情嘛，就是到底这个鬼是怎么分等级的。众所周知或者是大家的常规的认识里面，红衣的鬼好像是等级最高的一个鬼，对吧，是最可怕的。但是我查了资料也问了一些师傅，他们是这么说的啊，鬼其实它就是魑魅魍魉，但是佛家呢会把鬼细分成36种和12类啊。12类我们之前在某一期里面好像50多期吧，50期不到的样子说过，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常见的说法呢，就是等级最低的就是灰的啊，灰色的鬼叫灰心鬼，这个一般指的是正常死亡之后准备投胎的鬼，就是等于在那边排队零号码啊。这种鬼呢是比较容易让人看见的，但是怨气不大，因为它是正常死亡，所以对这个人世间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舍，所以也不会对人造成什么严重的危险。那这种鬼一般外观就是灰暗的颜色。
还有外观这都分析出来了是吗？
对，就乍一眼望上去灰蒙蒙的一片的那种啊。那再比它高一等级的呢是白衣的，也就是我们在影视作品里面最常见的浑身煞白的穿着白衣服的那种鬼。那这种一般都是生魂，是新魂，是刚死不久的人所化的，正常来说不会对人大家有伤害。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鱼友或有一些这个人，他的这个阳气比较弱啊，近期运气不太好或者冲了煞之类的，那这种白鬼呢会让你倒霉一下啊，你碰到之后或者身体不好呀，发烧啊都有可能。那再往上一点呢就是黄衣鬼，这种鬼就不是正常死亡的了，一般都是说是跟金钱和物质相关的，比方说被劫财杀害啊，啊什么工作或是就工作出问题自杀呀，或者是破产跳楼啊等等等等。那这种呢我们要注意，一旦碰到就尽量远离，它已经会对人造成一定的这个损害了啊。那第三种 就这个第三种啊，就是已经是高级别啊，第四种已经是高级别的鬼了。那这种鬼呢，就是可以说是最常见的，反而是最常见的就是黑鬼、黑衣鬼、黑影。这种呢，通常是一些因为一些恶因啊，比方说病或者是郁郁不欢之死，他们这种呢，就是因为是枉死，所以呢怨气会比较重。他总会想有一种找替身的这种行为，
嗯，
所以他会去为自己找替死鬼，对人的威胁会比较大，
嗯。
那第二高，就是我们排名第二高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红衣鬼。这种鬼是怨气很大的，他是抱着极端的情绪死掉之后，特别是自杀，他就容易化成这种厉鬼。那有一点值得注意啊，并不是所有穿着红衣服的鬼都是厉鬼，这个是要根据死后的怨气来决定的。
嗯，
那当然了，这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肯定也分辨不出来，看到红的避开就行啊。
不是看到什么都得避开。
对对对对对。那最高级别的呢，倒不是我们评论区呼声最高的蓝衣鬼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个评论区里面呼声最高的是蓝衣，可能脑补的是那个三春老师里面的那个美衣，
嗯，
那他是蓝衣的。是叫做摄青鬼，最高级别的是青衣。说这种鬼呢已经超越了普通鬼的范畴了，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怨气比红衣高多少，而是他们具备了修炼的基础条件。所以这种鬼啊，他一般不是本着找替身的这种思维逻辑来进行修炼的，而是他有自己固定的修炼的计划啊。他们杀人害人可能也只是他们的修炼手段之一。
哦，
对，这个是我们等于插了一个小插叙啊。那我们再书归正题，回到我们小 A 的故事。小 A 说呢，他这个诡异事件发生的那年啊，他家在外地开店，那为了做生意方便呢，父亲租了一个二层的一个房间供一家人居住。当时去看房子的时候啊，小 A 他一进这个房间就感觉到一阵阵阴风刮进来，他就下意识地问父亲说，哎呀，这个房子是不是有说什么事情啊。
嗯，
然后父亲他那个时候本身可能就又要做生意又要租房子就很烦嘛，就便安半安慰半威胁的对小 A 说，你不要乱说。那等到他们家住下之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发生了很多怪事。比方说小 A 父亲呢出现了多梦的情况，就是会做很多梦，
嗯，
而且非常非常严重。那有一次呢，小 A 父亲去外地办事，把小 A 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当晚小 A 就被鬼压床了。他回忆说呢，也不确定当天具体是做梦还是鬼压床，因为时间太久了，但是他记得有一个长头发没有五官的红衣女鬼。虽然说这个红衣女鬼没有脸，但是小 A 能感觉到这个红衣女鬼在冲自己笑。但是我跟他交流的时候啊，他就投稿完，我跟他交流的时候，他说他也忘记了是这个脸是空白的还是说是头发盖住了脸，他就是没有脸，他就有这么一个描述。
他就知道在笑，是吧？
对，但他在对着他笑，
是影响到精神。
然后小 A 说呢，当时自己啊吓死了，但是用按照这个老人就是说的这个办法，就在心里面不断就去骂脏话啊，越骂越厉害，越骂越起劲。那说来也奇怪啊，骂着骂着呢，小 A 就觉得自己能动弹。那虽然如此呢，小 A 还是觉得感觉很奇怪，好像呢这个鬼啊他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躲在这个房子的某一处在窥探自己。他自己当时就吓死了，他也不敢住了，就要回自己的这个老家的房子里面去住。因为他记得他的就是老家的房子里面啊是供着观音像的，他觉得这个会很安全，
安全一点，
对，有神像嘛。那回去之后呢，他还特意买了一些新鲜的水果用于上供啊，希望这个观音能帮自己驱散掉之前碰到的这些鬼啊或怪事什么的。
嗯，
但是怪异的事情随之发生了。上供完之后啊，小 A 打算去水龙头洗个手，他说就在自己转过身的时候，他余光不小心瞥了一眼观音像，一看吓一跳，他看到这个观音像的眼睛突然动了一下。然后小 A 当时心里面就咯噔一下，然后赶紧他转过身盯着观音像看，哎，左看右看，哎，神像没有什么变化，
嗯，
还是那种类似于面含微笑然后双眼微闭很祥和的感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小 A 说自己啊越看越发怵，他觉得这个观音这个此时啊他的这个笑啊不是那种常见的那种微笑或者半笑不笑，而是在冷笑，而且眼里有凶光。我觉得这部分可能就 有一点心理作用了。
嗯，越想越奇怪是吧？
因为这我觉得神像它，我们先不讲那个它本身的这种宗教价值，就它做出来的时候，它做的那种神态就是有一种模棱两可的，它不会去除了弥勒佛，它不会去专门的去做某一种极端的情绪的神态。
是，但是其实这个也分工艺。
嗯，
因为我虽然我不太我不信这些东西啊。
嗯。
我之前逛过那些店的、
嗯、
就是有些就是叫什么、
嗯、
工艺比较差的就看
得很那个
就真的让人不舒服那种、
哦、
但如果你是正规厂家、
嗯嗯、
叫厂家吧、
啊、
做出来的确实是你说那种样子。
对，因为我在整理的这个稿子啊，我们都是先投稿然后整理嘛、
嗯、
然后整理的时候我就脑袋里面一直在脑补一句话，就像妙老师刚才说的那句话逻辑是一模一样，就是郭德纲说的嘛，说这个神像啊放在家里面是神，放在厂里面是活，
对，
对吧？是活儿，哎，你出来之后，你可能还要对进行什么，就是放到庙里面要开光啊什么，才会成为它才有神性。
嗯，
啊，没有不敬的意思啊，就这么一说。那我们赶紧回来啊，回到小 A 的这边。然后小 A 说呢，他此时啊已经不敢再面对观音像了，就赶紧把这个厨房门关上，退了出去。他甚至晚上饿的时候他也不敢进厨房找东西吃。第二天白天，小 A 终于壮着胆子进到了厨房，他盯着这个观音像看了好久，但还是心里面发怵。小 A 安慰自己说，哎，不要多想不要多想。
嗯，
转身准备出厨房的门的同时，余光又瞥了一眼这个神像，跟上次一样，观音的眼睛又动了，而且感觉就是向着自己的方向看了过来。小 A 说自己顿时头皮炸裂，赶紧开门跑了出去，甚至几天之后都再也没有进过厨房的门了。后来呢，小 A 就被他的父亲啊从老家又叫回了租的这个房子，他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呢，包括什么红衣女鬼啊、观音像的眼睛会动啊，全部给父亲说了。父亲这次反倒是没有责备小 A， 而是认认真真的把所有的东西啊和事情都听完之后检查了一遍，最后把这个观音像和财神像都从厨房挪到了客厅的一个冰柜上面供奉。
嗯，
那小 A 说自从神像挪了位置，他再看就不发出了，就正常了。那没过多久呢，父亲也不嫌麻烦，又把神像呢移回了原来的位置，也就是厨房里面。小 A 说这个之后啊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平静的，一直等到他远嫁到外地，这好像不是一段，好像是好长的时间
啊。
然后前几年呢，他带着孩子一起回家，去给这个又再去再次给这个观音像上供的时候，也就是上供的瞬间，他看到观音像的眼睛又动了一下。
嗯，
但这次呢，小 A 倒没有了之前的害怕和慌张。他说不知道是因为已经身为人母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他就觉得这个观音像现在给他的感觉是，它是一尊有灵魂的器皿。里面有着某个或者某种灵魂，但是跟家里面一起供奉的那个财神像就没有这种感觉。啊，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但是这是上面这一段完全是小 A 的个人的感觉啊，
嗯、
有稍微有一点不太那个，因为你不能说神像里面有灵魂嘛，
嗯，
对吧？你可以说它有佛性或神性之类
的，是
的，是的，对吧？所以。其实听完这个故事，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什么？我小时候家里面也有一尊观音像。
嗯，
我为什么会印象深刻呢？倒不是出了什么怪事儿，你可能那时候太小，有出现怪事儿记不得。是这个观音像设计的很巧妙，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就是你把水灌进去，然后你在下面放一个有热水的盘子，它会水会从观音的那个手持的宝瓶里面喷出来。也可能是你把一个有水的盘子放在观音像的底座上，你给观音像的头上浇热水，它会把水吸进去，通过手上那个宝瓶流出来。
嗯，这个好像还有个玩具你见过
没，对对对
对，
对
吧？那个、
像茶宠的那种感觉一样。
对，
但它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做工很精细的一个神像，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不尊重的感觉。你往观音头上浇水，这个就。 不太好感觉。
对，我就刚才讲的那玩具嘛，就是他也是那种，他是一个小孩儿，
对，撒尿的小孩儿，
对，那个
底层逻辑
应该是一个原理啊、
哎、科学道理是一样的。
好像我们小时候挺流行这个东西的。
对，但是我觉得你放在神像身上好像不太合适。
嗯，对。
哎，所以有没有懂行的鱼友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小 A 家的这个观音像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而财神像反而是没有任何问题。
是的，我之前就前两天挺巧的，
嗯，
之前找我投稿的一个人，
嗯，
他给我发了一尊就是神像，挺邪乎的，就他给我发，他 B 站私信我的嘛，
嗯，
他那个照片反正吓我一跳，
嗯。
一般供奉这些东西都是要求环境是叫什么叫，反正要见光嘛，叫什么
见光，
要宽敞一点，然后、
啊、敞亮一点，
对，敞亮一点的地方。
嗯，
他给我发那照片就是在一个比较阴森的地方，就
暗室。
那个照片吓我一跳，就是
他是自己家供吗？还是
他这个不是投稿，他就跟我聊了两句嘛，应该是他老家那边。
嗯可能有些特殊
的，然后可能家里面人之前可能信邪教之类的。
我去，这个
对
这个慎重啊、这个！
反正我是建议他尽量就是别和这些东西沾边嘛。
对
对
对，对真的是信教要慎重、啊。
对你一般供奉这些东西，最好要叫什么光明敞亮点的地方。
对 对, 对，
太暗处的地方太邪了。
是的，我们尊重所有的宗教信仰、
嗯、
但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真的是慎重啊。
对，那张照片反正我来问问他如果授权给我能发出来，我们就发评论或者动态里面
好的
大家看一看。
好的，没问题的、
嗯、
好，那今天的第一故事到这边。
好，这个故事啊
嗯,
嗯，论坛上找的啊。
好的，
也是台湾地区的论坛，比较、
嗯是之前那个 X Field 的那个论坛吗？
嗯，不是，是一个综合性论坛，但是那上面灵异区还挺活跃的。
嗯、
哦，找到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故事啊。
嗯
，ID 叫追梦人啊，我们喊他小追。
嗯，
小追说，小学时候呢，因为自己家爷爷喜欢赌钱，把钱都败光了。
嗯，
然后原本住的房子因为房贷交不上，就被银行给查封了。太离谱啊，走投无路下呢，小追他们只好和奶奶、爷爷、爸爸还有几个妹妹，然后和奶奶的二姐一家，
嗯，
住在一栋就是叫什么美式别墅里面，就是合租一样。
嗯，
小追说呢，头一年没发生什么事儿，可能因为是两家人挤在一起，加起来估计就十好几口人了啊，人比较多，
就像北京大杂院的这种感觉。
嗯，他们那边全是洋楼一样那种，就是别墅嘛。
对，但也是，就是我说他的居住的这个方式吧。
对，
嗯，
人比较多，所以没有发现。
而且都是外人。
对，没有发生什么奇怪事情啊。
嗯。
但是隔年啊，小追的小姑她嫁人了、
嗯，
大姑赚了一些钱，决定就是不和小追他们一起住了。
嗯。
所以呢，就带着奶奶的二姐啊，就是搬到其他地方住去了。
嗯，
自此之后啊，这栋房子里头就剩下小追一家人了。
嗯，
就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宽敞了，人气少了。
对，小追说，印象中自己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啊，因为房子空间多了，爷爷奶奶搬到了二楼主卧睡啊、
嗯，
小妹和爸爸住客房，小追和大妹住小房间。
嗯，
人少了呢，小追他们活动啊和游玩的空间自然就大了。
嗯，
一些小孩之间摩擦争吵也没有了。那年暑假，爷爷奶奶去老家探亲去，小追和两个妹妹自然就把爷爷奶奶大房间作为就自己的大本营，写作业啊、玩闹啊这些。
嗯，
那天很热啊，小追爸爸白天上班去了，所以家里面只剩下小追和两个妹妹三个小孩啊。下午小追督促妹妹们专心写暑假作业，但可能天气太热了，妹妹们都没有办法定下心来好好写，所以小追就把阳台的玻璃门给打开，让外面风吹进来好凉快一点。
嗯，
但妹妹们呢依然是闹，说自己又热又渴， 小追就哄他们说冰箱里面有西瓜，让他们乖乖写作业，姐姐下楼切西瓜给你们吃啊。然后小追就下楼去了。正当小追专心的切西瓜的时候啊，突然楼上传来了妹妹的尖叫声。小追被他们尖叫吓一大跳，连刀都没放下，抓着刀子就跑上楼了。
我去，
这个有点危险啊。
嗯，
结果呢，在楼梯转角处先遇到了几乎用滚着下楼的小妹，
就吓到了。
对，大妹则在走廊上用爬的就往外跑。
嗯，
搞不清楚情况的小追呢就很生气，就开始骂，说自己也才离开一下，你们又开始调皮了啊。
嗯，
两个妹妹虽然说解说的很混乱，但是小追还听明白他们什么意思。他们说小追下楼以后啊，他们俩想偷会儿懒就不写作业了。
嗯，
打开电视开始看动画片。然而小妹呢突然觉得房间里面风变大了，把窗帘吹的都乱飞。小妹下意识的就往阳台看，竟然看到一只黑猫坐在那儿盯着她。她小妹就对大妹说啊，那边有只猫。大妹转着头看过去，确实是有只猫。但是下一秒呢，出现了一个姐姐，把那只猫给抱起来了。可是那个姐姐没有头，所以两个人就发出了惨叫声啊，夺门而出。小追听完以后说，怎么可能呢？自己家住的是算是个别墅啊，阳台可比一般的二楼还要高，那什么姐姐怎么可能爬上来啊。
嗯，
于是小追就抓着西瓜刀，两个妹妹跟在身后，小追一把把半关着的房门就打开，就冲进去了。果然也没有见到什么猫咪啊，还有什么没有头的姐姐，只看到窗帘被风吹着在那飘啊。
嗯，
然后落地窗那边呢卷着一坨黑色的小妹自己用的小毛毯。这时候小追明白了，应该是恶作剧啊。生气的小追呢抄起旁边扫把就打了他们几下，心想这俩小东西又恶作剧吓我。
台湾省的人对自己的这个弟弟妹妹这么狠的。
嗯，按他在下面的评论说啊，就是、
嗯、应该打。
因为好像这个楼主他爸妈离婚了，然后可能他爸就是授权他说你作为姐姐嘛，就是管教一下，
就长兄
该
父的感觉，
对，该打就打，就不要让他们太调皮啊。
好的，
我们回到故事啊。
好嘞好嘞。
接着呢小追就继续教他们写功课，说西瓜要等你们写完才准吃啊。好不容易让他们写完功课了，小追整理了房间以后就带着两个妹妹回到一楼客厅去玩玩具了。小追呢端了西瓜放在桌子上面，接着呢就准备去厨房去烧爸爸下班回来要吃的晚餐了。
嗯，
小追打开冰箱拿出食材开始在案板上切切弄弄，突然客厅又传来了妹妹惨叫。小追翻翻白眼无奈的往客厅走过去，心想估计这俩小东西又开始搞了啊。谁知道呢，小追竟然真看到了一只黑猫坐在那边。小追说自己特别喜欢猫，所以当时也没有害怕，又以为是附近的流浪猫跑进来了。
嗯，
小追蹲下来就把那只猫给抱起来了。小追以为妹妹们只是被猫吓到了，于是就往客厅转过去看。
嗯，
看见两个妹妹缩在电视机旁拐角处啊，先是惊讶的看到小追抱着猫咪，然后接着用惨白的脸一直指着小追的身后。
嗯，
这时候小追感觉背后真的有一股超冷的凉意。
嗯，
就是一种仿佛有人几乎贴着他的背存在的那种存在感。小追不敢回头啊，这下故作镇定的叫妹妹把大门打开，说要把猫咪放出去。
嗯，
妹妹们都疯了一样争先恐后的把门打开跑出去了，
害怕。
对，小追则努力的就是抗拒心里的恐惧嘛，装着没事，就是硬走出去把猫给抱出去了。
嗯，
抱到门外去，小追把猫咪往地上一放啊，那黑猫三两下呢就跑消失了。
嗯，
等小追把黑猫给放走了以后啊，
嗯，
自己就能感受到屋外的阳光啊开始变温暖了，背后那股凉意呢也没了。小追这才敢慢慢的回头看，然后再往屋里看。这时候他发现家里面呢虽然是大白天的，却是很黑暗的那种感觉，让人不舒服。
嗯，
虽然小追也挺害怕的，但是毕竟要回家嘛，小追就喊两妹妹赶紧回来。这两妹妹呢，打死也不肯回去了。
是啊，碰到这个事谁敢回去？
对啊，没办法，三个人只好在门口等着爸爸回家。爸爸回来以后呢，妹妹们七嘴八舌就跟爸爸说了下午发生的事情啊，还有那什么没头的姐姐，说那个姐姐刚才就在小追的背后。
我去，
爸爸没说什么，只是说小追他们想太多了，自己吓自己，但是呢也没责怪小追没有准备好晚餐。
嗯，
隔天呢，爸爸就带着小追和妹妹去竹山找了一个叫施工，他们那边叫帮
大仙，
对，帮小追他们三个去收精，也是叫叫魂嘛，
是的，
一样的，还给他们准备了三个平安符。
嗯，
自此呢，这个房子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啊。这个帖子呢，就到这边了。
哦，就是反正最后其实收精这个东西啊，在台湾就对吧？台湾省和其实香港也有，就类似于那种像观落阴一样，是他们那边特有的一种。怎么讲？跳大仙的这种跳大神的这种方式，
对。但这个故事有一点很奇怪啊，
嗯，
就第一次是恶作剧，
嗯，
就是
妹妹
把毛巾把它假装成猫，
对。
然后第二次是真的出现了，
对。你
知道，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嗯，
其实两个妹妹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猫了。要不然他怎么会做这种恶作剧？
哦，你的出发点是这样子的，
对啊，
是吧？其实我的出发点是另外一种，就是，我记得我忘记有没有在节目里面说过这个事情啊。
嗯，
就是如果你说你在一个相对空旷的地方说一个鬼故事，那这个鬼故事如果真的在这个附近发生过，它会再次重现。
嗯，是这样吧？
对，我这是我听过一个偏官方的一个说法，所以当时我听完这个故事，我第一反应是这个原因导致这个猫和这个灵出现的。
那我们俩不是一直在雷区里面蹦迪是吧？
就我们可以假装，对吧？你这边会非常安全，
是。
然后我们之前录音的这个，我公司那边也很安全，我家就你看，我家出问题就是因为可能不太对，
对。
是吧？
去了一次，我们就不去了，是吧？
其实我家里面的还在欢迎你，随时到来。
不用了，不用了啊！好，我这个故事到这边啊。
好嘞。好，今天第三个故事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小红书鱼友叫泡啾啾，下面我们称他为啾啾啊。这个故事可以回归到我们最初的宗旨：细思极恐，不思不恐。
嗯，
这个故事啊，很近，发生在今年三月份。啾啾说自己并不是第一次遇到灵异事件，所以胆子还挺大的，胆肥。
嗯，
这件事儿呢发生之后啊，也就没有想太多，一直到被她老公提醒了，她才越想越恐怖。三月中旬啊，啾啾去武汉找朋友玩，她独自打车去这个朋友住的这个小区找他玩，因为之前啊，她都是从这个停车场直接去的朋友家，所以他这次呢迷路了，从地面走。
嗯
啊，加上当时是晚上10点钟，小区照明呢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啾啾呢就只能凭借记忆啊，走到他自己认为是对的那个单元门，然后就按单元门上的这个呼叫按钮。
这人不和你一样吗？
刚准备说
离谱。
我前几次来你家这边。
对啊。
但你这个小区太大了呀，
嗯，
而且你这个里面可以说几乎是没有路灯的，
是的，
太老太大了，
比较难找。
对对对，我们回到啾啾的故事啊，他就去那个按这个按钮，喊他朋友开门了嘛。啾啾说他记得这个朋友家是住在14楼，他按的是14楼就是1401的这个呼叫门铃，等了差不多1分钟，那期间呢，啾啾还一直在通过这个单元门上的这个电话呢，在呼叫朋友。
嗯，
但一直没有人应答。就在啾啾快要放弃的时候，哎，门开了。那这个过程中啊，朋友并没有接通这个电话，就是说门是现在是反而是开了，但是
没有交流。
对，没有交流。那啾啾在投稿里面说啊，期间呢，他还用手机给朋友打了电话，但朋友没有接。他想可能朋友在忙什么事情吧。
嗯，
两边都没接电话，但反正单元门开了嘛，就说明我没找错地方呀，就上去了。当啾啾走到14楼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奇怪，也是一样的，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嗯，
就想必是这种感觉，就是很常见嘛。就是比方说你坐地铁，然后旁边有人看着你，那只要看你一小会儿，你就有感觉别人在看。
真的假的？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我从来没有被人盯着过感觉。
完了呀！
我可能叫什么啊？感官不太敏锐，
或者你不太在意这件事情。
对，
你比较饿嘛，所以凶恶的饿。
凶恶还行。
你不会担心这些事情。
嗯嗯。
啊，就是反正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回，那就我们回到故事啊，就当上到14楼的时候，啾啾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因为他出电梯之后映入眼帘的那户人家门上贴着暗红色的福字，还配着几个金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字，写着进宅大吉啊，宅院的宅、啊、
嗯。
但这个门贴上面啊落满了灰尘，显得格外的阴森破旧，甚至在这个门把手上面啊还有着一贴着一贴不知道是水费还是电费的这个催缴单。
嗯，
舅舅说，哎呀，肯定是我走错楼层了，因为就跟他朋友家是完全不一样。
嗯，
但是他确定自己进电梯时候按的是14楼，难道是中间有其他楼层停靠自己下早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掏出手机继续给朋友打电话，朋友还是没接，他就只能给朋友的老公打电话。朋友老公倒是接电话了，说我们是在二单元的14楼，你是不是走错单元了？
嗯，
这个时候呢，啾啾再次回到电梯里面，他一边打电话跟这个朋友的老公在沟通，一边看着这个电梯开始升降。插一个序啊，啾啾说，他也是到投稿的时候他才想到的这个细节，就是当时他坐的这个电梯啊就直接上到顶楼了，电梯里面显示的是47楼。那这层楼呢就应该是他们这个设计的是这种空置的楼层或者是放杂物的这个楼层。那电梯也打开门了，打开之后呢，四下漆黑一片，没有人，也没有那种有人家的那种样子，就很深色的那种感觉。
嗯，
啊，舅舅在投稿里面说自己当时状态就有点莫名其妙，他就按电梯回到了14楼，回到了贴福字的那个门，开始敲门。
嗯，
他一边敲还一边大喊开门，但是你注意啊，他这个时候他已经跟那个朋友老公通过电话了，
嗯，
他已经意识到可能我走错单元门了。
嗯，
但是他上完47楼还是回到了14楼再敲门，就很怪对吧？
为啥？
就很怪异嘛。正常来说我已经跟人打过电话了，我觉得对方告诉我你可能走错单元门了，就确实不是我们家门口。
嗯，
那我不应该下到一楼去看一看我在哪个单元？
对啊，应该换楼了对吧？
对吧？但他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回到了那个14楼开始敲门啊。他一边敲门还一边大喊，啾啾说他自己可能当时是魔人，然后他在敲门的同时呢也很生气，继续给这个朋友打电话。终于朋友接电话了，他听完啾啾对大门的描述，说是这不是我家，你肯定是走错了，我也没有听到你这个按单元门的门铃。
嗯，
一直到此时啾啾才真正的冷静下来，他赶紧退回到电梯门口准备下楼。就在这个时候啊，背后的门开了，他敲的那个门
是敲的那个、哦、
对，下面就是标准的这个鲶鱼风格了。
嗯，
应该放到别的节目可能现在就先出现恐怖的东西了、
嗯、
就真实的情况就是舅舅赶紧上了电梯，然后去找他的朋友，虽然门开了，但是好在呢舅舅跑得快，所以后续呢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说这种才是恐怖的。
是的，
他也没去看看里面出现了什么东西，是吧？
对对对，他没有去看。然后啊，这个啾啾啊，就他在跟自己老公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他老公就提出了一个看法，哎，这个看法非常跟我的非常像啊。就他老公说呢，当啾啾一上楼，甚至是一进单元门的时候，就可能被这个1401门后面的东西在注视着，
嗯，
在审视着。然后
不会开门是吧？
对，就有点克苏鲁，被不停的去挑动和影响情绪，才产生了负面情绪。
嗯、
为什么不是啾啾后面很怪嘛？就是正常人他不会上了顶楼再下来再敲这个门，他肯定就下到一楼了嘛。
嗯，
他就是被影响了，所以才会有这种负面情绪。而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无论是克苏鲁啊还是这种中式的，就是人在情绪有波动的时候，这种存在吧，无论好的坏的，它才有可乘之机嘛， 如果一个人他的意志力很坚定，他很积极乐观，那这种东西他很难夺舍或者上升的，他只有趁虚啊，特别是让人生病的时候啊，或者是某种极端情绪啊，我特别的痛苦啊，我特别的思念的时候，所以他这个时候再慢慢的去影响他。
对，情绪波动就容易受影响。
对，他老公的这个看法其实是跟我是比较像，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是的。
对，那其他的大家怎么看，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说说大家的看法，我们可以交流交流。
嗯嗯。
好的，那本期的夜话呢到这边就结束了。
嗯。
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鲶鱼投稿。
是的。
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可以私信投稿。拜拜。
拜拜。